上次我们看到耶稣问门徒一般人对他的观点是如何，门徒提供了四方面的回答，所以可见当时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而当耶稣问门徒，但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他就是成为门徒的代表，但也是确实他首先就正式的承认耶稣是基督，也就是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所以当彼得如此公开的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今天我们看见耶稣他就开始预备门徒去接受他们这样的承认真正的意义。当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这个承认真正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呢？耶稣从现在开始就来装备，就来预备门徒去面对耶稣是弥赛亚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就来给门徒解释，或者说说明他身为弥赛亚，他的使命是必须先受苦。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却不能够明白，我们就会详细的来看为什么门徒不能够明白。他们这个不明白事实上使他们成为拦阻耶稣去遵行神旨意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看到在21节的开始，我们和合本翻成从此，如果我们回到希腊文，这个是说从那时候起，从那时候起，那时候就是彼得公开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从那时候起。但是从那时候起这个片语其实在马太福音的前面4:17就曾经出现过，在那里是描述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从那时候起耶稣就开始宣讲天国的福音。那时候在那时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是施洗约翰被下在监狱的里面，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开始了他公开的传道工作。而现在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从这时候开始耶稣他就来预备门徒去接受他是弥赛亚必须先受苦这个使命。所以第一个4:17从那时候起耶稣开始传道，就引入了一连串的事件，一直到上次我们看到的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承认耶稣是基督。而现在我们看见从那时候起第二次出现，从那时候起，从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开始，就引入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路，最后引到十字架，耶稣自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马太用这样的一个片语来表明，当彼得公开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以及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就开始了。所以耶稣开始指示门徒，我们和合本翻成才指示，原文是耶稣开始，耶稣开始指示，那就是表示说不是只是一次，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来给予门徒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启示，来讲论他身为弥赛亚他的使命是首先必须受苦。所以当门徒公开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时候耶稣就不再像过去一样总是用比喻或者用一些象征性的语言来说明他身为弥赛亚将要受苦跟死亡。那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马太他特别用一个动词叫做指示， 这个指示是一个很强的字，是表明从现在开始耶稣是很清楚的来把他将要受难这个使命来向门徒讲解。他要在他往耶路撒冷去，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开始这条路的时候，他就要预备门徒。所以他不止一次的，而且他是非常清楚的，没有含糊的来跟门徒说明这件事。事实上在前面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就已经隐含了他是将要面对受苦跟死亡。耶稣曾经说，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门徒，法利赛人跟司祭和的门徒问耶稣说，我们禁食，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耶稣说，这个他们有新郎同在的时候不应当禁食，等到新郎不在了，那时候他们才应该禁食。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就已经隐含了耶稣自己是将要死亡。但是这是第一次耶稣是公开的清楚的来向门徒说明他的死亡跟他的受难，不再用隐藏的方式来说明。因此当耶稣给门徒说明他身为弥赛亚必须先受苦的使命，他首先说他必须，耶稣必须。那我们知道这个必须是通常我们称之为出于神的必须。出于神的必须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必须要这样做。那么耶稣什么时候知道他要为我们罪人而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之前耶稣其实已经不是用明说的方式，是用暗示的方式提到他的死亡。所以可能耶稣是很早在他传道工作的这个早期他就知道。事实上当他在接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拒绝听从撒旦的试探。所以耶稣他现在说他必须，他用这个必须来强调他的受苦和死亡是神的旨意。不但这是神的旨意，他用必须也表明他乐意的去降服，去遵行，去顺服神这个旨意。所以耶稣在讲论他身为弥赛亚的使命，首先他强调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不但清楚知道，而且他是乐意的降服，乐意的顺服神的旨意。因此接下来耶稣就说明他的受难，他说必须去耶路撒冷。第一，耶稣强调他必须去耶路撒冷，这说明耶稣要去的目的地，耶稣要去的目的地是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当时是犹太人他们权势的所在地，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的首府，他们的 capital city， 他们所有权势的人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说他要去哪里呢？目的地是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是犹太人权势所在之地，而反对他的势力正在等候他。所以耶稣说他必须去耶路撒冷，这是第一。第二，他说他要受长老、祭司长还有文士许多的苦，他要受很多的苦，而这些苦是从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而来的受苦。在我们前面已经看见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文士是属于法利赛人，祭司长是属于撒都该人。祭司长是 祭司当中的权贵阶级，文士是法利赛人当中教导律法的老师，或者说是律法专家，所以都是属于有权势的。那么什么人是长老呢？长老原来是指家庭或家族的头，但是到了新旧两约之间，长老是贵族家庭的头，所以也是属于前世权势的阶级。而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犹太人的最高法庭，也就是公会，是由祭司长、文士和一些民间的长老所组成的。所以这里这三组人在希腊原文前面只有一个定冠词，表示说这三组人形成了犹太人的这个领导阶层，那在当时就是他们的公会。所以耶稣他要受许多的苦，而这些苦是来自于犹太人的领导阶层，也就是来自于特别是他们的最高法庭犹太人的公会的这些成员。这个许多苦是一般性的描述，耶稣在他们的手中将受到一切的侮辱，一切的痛苦，所有耶稣在这个犹太人的权贵阶级手中所受的侮辱和痛苦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是从耶稣被公会的差役捉拿，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所受的一切的侮辱和痛苦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受许多的苦，是从犹太人这个领导阶层而来的受苦。但是第三，耶稣说他将要被杀，他将要被杀，这个表达是暗示耶稣的死将是受暴力而死。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说明他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看到后面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才向门徒显明出来。但是说到耶稣要被杀，那就是表明耶稣他身为弥赛亚，他要受苦并且要死亡。这个受苦跟死亡的弥赛亚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是以赛亚书第53章，神借着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向我们人类，特别是向当时的犹太人启示出来，这一位弥赛亚事实上是要担当人类的罪，要为人类的罪而死。可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读以赛亚书53章，他们的解释，这位将要受苦的仆人，因为这经文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受苦的仆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乃是指他们整个国家，犹太人整个国家就成了以赛亚书53章所描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为门徒来讲解他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耶稣这个说明是门徒没有办法明白的，他们基本的概念没有这样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们的概念是从先知书预言这位弥赛亚是一位荣耀的君王，所以他们所期待的就是一位君王，有荣耀得胜的一位弥赛亚。好，所以耶稣说他是弥赛亚，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受许多的苦，他要被杀，但是最后他说第三日他将被起死回生。这个被起死回生是一个被动式。第三日，我们前面讲到耶稣说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向他求从天上来的兆头，耶稣说只有约拿的兆头可以给他们， 约拿曾经三日三夜在鱼的肚子里面。那时候我们曾经解释过，犹太人的观念，一天的一部分就可以算为一天。所以呢，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24×3，那就是72小时。只要是有一天的一部分，就可以算为一天。那这里耶稣说第三天，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星期五，这是第一天。虽然只是这一天的一部分，但是就算是一天。第二天是安息日，第三天就是安息日之后七日的头一日，清晨耶稣就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三天就是指从犹太人的观念来看，是前后包含了三天。那为什么耶稣论到第三天？这是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一般性的论到第三天是得拯救或者是得胜的日子。所以耶稣说第三天他要被起死回生。那我们刚刚说起死回生是个被动式，我们曾经说到在圣经里面，特别福音书里面有一些被动式出现的时候，是一种叫做出于神的被动，也就是是神主动做出来的行动。原因是因为犹太人敬畏神，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用被动式来描述，这样就可以不需要称神的名。所以耶稣说第三天他要被起死回生，表明这是神做出的行动，是神要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这是神为耶稣的死亡来辩明。为什么这是神为耶稣的死亡来辩明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所有的罪人，我们不能逃避的，每一个人都不能逃避，那就是我们都会死。但是我们死了，这是罪的刑罚，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死亡，我们不可能从死亡里面得解脱。而耶稣他是无罪的，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死，他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换句话说，我们的罪算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而死。既然他自己是无罪的，他就不在这个罪的刑罚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因此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耶稣辩明，来显明耶稣不是像我们所有的人类，是我们的罪使我们得着我们悖逆神犯罪该得的刑罚。耶稣是无罪的，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因此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神为他辩明，辩明他的死亡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犯罪和悖逆，乃是他以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耶稣给门徒说明，神的旨意是耶稣这位弥赛亚首先必须为人类的罪而受苦，必须亲身来担当神对悖逆人类的审判跟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虽然是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死亡的刑罚而死，可是他也将要得胜，神要为他辩明，要使他从死里复活。事实上耶稣表明他身为弥赛亚的使命，这个使命是神早就已经定下的拯救的旨意跟计划。当我们人类犯罪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 因为蛇来试探亚当跟夏娃，也就是蛇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背后是撒旦借着蛇来试探亚当跟夏娃。所以我们人类在这个试探之下，我们屈服了，我们就悖逆神，违背神的命令。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的命令，那就是一个悖逆。这个行动本身就成为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就都等于说亚当跟夏娃就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以至于我们整个人类都有这样子的，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悖逆的。我们里面所谓的罪性，也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神做我们的神，我们不顺服神，不听从神，不降服于他。那么在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撒旦说，神知道如果你吃了神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的眼睛就可以明亮，然后你会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我们的悖逆，这个铜板的另一面，我们就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因此神必须按照他向亚当夏娃所宣告的刑罚，他向亚当夏娃宣告说，如果你们吃这个果子，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是为什么罪的工价是死亡，神的公义必须执行对罪的刑罚。所以其实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的，罪人不能救罪人，在这位公义的神面前，罪人不能替罪人去赎罪。也许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法庭，也许一个死刑犯，说不定他的亲人可以替他接受这个死刑而让他免死，但是在神的法庭，所有的罪人在神面前都要被定罪，没有谁可以救谁，所以唯有神可以救我们。而神预备了这个救恩，是在人犯罪的时候，当初人类犯罪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宣告了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向蛇宣告神的审判，向夏娃宣告神的审判，也向亚当宣告神的审判。那我们刚刚说蛇其实是撒旦的代表，所以神向蛇所宣告的审判乃是神向撒旦所宣告的审判。所以神说这个蛇要终生匍匐在地上而行，而且要吃尘土，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描述。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吃尘土是描述完全被击败，叫 total defeat。 所以神宣告撒旦将要完全被击败，但是然后神说，你要跟女人为敌，你的后裔要跟女人的后裔为敌，你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你的头。这里神就已经宣告了神拯救人类的旨意跟计划。撒旦的后裔，这个后裔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单数，但是这一个单数是一个很特别的单数，是可以代表一群人，一个团体集合在一起，被看为是一个，但是也可以指向一个人。那么同样女人的后裔也是一样，女人的后裔也是一个单数，我们称这个叫集体的单数，可以用来指一群人，这一群人被看为是完全合一的，也可以指向一个人。那么神说得很清楚，凡是撒旦跟随撒旦听从撒旦的人，那就是撒旦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那么当然这二者之间彼此为仇，所以女人的后裔 就是那些拒绝听从撒旦的、不跟从他的人。但是在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这个字是一个单数，所以当神宣告说他要你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你的头，那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单数，真正的单数就指向一个人了。女人的后裔中有一个人要伤撒旦的头，撒旦会伤他的脚跟，但是他会伤撒旦的头。所以整个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之后，就是开始渐进的向我们启示，这一位要伤撒旦的头的这一位女人的后裔是谁。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接下来神拣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但是当亚伯拉罕神吩咐他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听从，在最后一秒钟他要拿起刀要杀以撒，神说你万不可下手杀害这个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所以呢，神再一次跟他坚定神和他所立的约，神给他的祝福。但是这一次神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后裔也是一样是一个集体的单数。确实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形成一个国家以色列国，神的心意是要使得以色列国能够在万国当中为神做见证，来吸引万国的人归向神。但是以色列国失败了，所以他们不能够完成神赋予他们拣选他们的这个使命。而到了加拉太书新约，使徒保罗说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你的后裔就指向一个人，不是许多人，乃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从整个旧约第三章十五节开始，圣经的作者就开始发展这个要伤蛇的头的这一位女人的后裔。那也确实耶稣真正是童贞女所生，没有亲近过任何男人的童贞女所生。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明白神早就，甚至圣经说在创世以前神早就已经要来拯救我们，就有了拯救我们人类的旨意跟计划。那所以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进一步说明这一位要伤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也就是在犹太人所等候的这位弥赛亚，他来是要来担当我们的刑罚，我们罪所当得的刑罚。所以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得到医治。因此这是为什么耶稣来给门徒说明没有人可以救任何人，只有神能够来救我们。而神这个拯救的旨意跟计划是在我们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宣告了，而如今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是完全无罪的，也只有他能够来施行这个拯救。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来救我们，来担当全人类的罪，只有他是无限的，可以承担从亚当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结束，所有人的罪都肩负在他的身上。也因为他是无罪的， 他能够胜过死亡，所以才使那些接受他救主的人也能够因此与他联合，我们也可以得胜死亡。所以耶稣宣告他身为弥赛亚，是要先来完成神这个拯救的计划。但同时，他既然是弥赛亚君王，他确实打败了，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打败了罪跟死亡的权势，他就要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开始他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呢，他这位弥赛亚君王也同时要为自己建立一群属于他的百姓，接受他君王统治的百姓。凡是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的人，就表明了他们愿意转离自我，转向神，愿意降服于神，顺服神，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所以耶稣这位弥赛亚借着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他也为他自己建立一群属他的百姓，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身为弥赛亚，第一步必须先完成神拯救人类的旨意跟计划。好，所以当耶稣跟彼得说明了他身为弥赛亚的旨意跟计划，彼得做出什么反应呢？彼得他就把耶稣拉到一边，开始斥责耶稣。耶稣教导门徒，说明弥赛亚的使命，这个新的启示，跟彼得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心中对弥赛亚的期待是完全相反的。彼得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位荣耀的君王，得胜的君王，而耶稣却说这位弥赛亚会被杀害。虽然耶稣也说了第三天要被死里复生，这个起死回生，但是这跟彼得的期待是南辕北辙，是完全的相反。所以彼得就把耶稣拉到一边，开始斥责他。这里斥责是一个很强的字，马太这位作者用这个字来强调彼得不久之前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现在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向，转为批评的反对耶稣。那这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常常用在耶稣斥责污鬼，所以彼得是很强的拦阻耶稣去遵行神的旨意而死。但是同时作者用斥责这个字也跟接下来耶稣斥责彼得形成一个对比，或者说形成一个平行。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劝他，这个翻译是太弱了。彼得是斥责耶稣，很强烈的反对耶稣去顺服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接下来马太就记载了彼得对耶稣所说的话，这是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唯一一个地方记载彼得对耶稣说的话，其他马可跟路加没有记载彼得当时说了什么，只是说彼得就斥责耶稣。那我们看这里，彼得当他把耶稣拉到一边来斥责耶稣，他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个万不可如此，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希腊原文可能最好的意思是绝不，用英文说是 never， never Lord， 绝不，主啊，绝不。所以是一个很强的拒绝，很强的一个拒绝。他说，主啊，绝不。然后接下来他说，这事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我们可以去体验彼得斥责耶稣，主啊，绝不， 这事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彼得是多么强烈的来反对，来拦阻耶稣去遵行天的神的旨意。彼得这个斥责一方面显明他确实是听清楚了耶稣的话，他明白了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彼得他不能相信弥赛亚真正会被杀害，他不容许弥赛亚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他拒绝了耶稣所提供的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人物这一种的解释。他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必须去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必须被杀害。他不接受耶稣必须承担神所指派耶稣的使命，所以这也显明彼得对耶稣是弥赛亚的明白只是有限的和部分的。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的父，也就是神给他的启示。确实他认识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这一种的明白是有限的，是部分的。而他这一种的无知跟他很强的意志，英文就说 strong will， 彼得这种的无知与他很强的意志和他对耶稣那种温暖的热情的心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傲慢跟自大，他竟然斥责耶稣。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他是一个，他对耶稣是弥赛亚的认识只是一个很有限很部分的，所以仍然是有许多的无知。他这一种的无知跟他自己很强的意志还有对耶稣那个温暖的心结合在一起，产生令人震惊的傲慢自大，他竟然斥责耶稣，吩咐耶稣应当如何。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说的话却暗示了他比弥赛亚自己更多知道神的旨意。耶稣已经说了他必须，这是神的旨意，但彼得的话这种傲慢跟自大却暗示他比弥赛亚自己更多知道神的旨意。主啊，绝不，这事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彼得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多少时候我们也像彼得一样，我们对于真理的无知，我们对神的旨意只是很有限的部分的了解，但是我们这一种的无知跟我们自己很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极大的傲慢。我们说话显出我们比其他的弟兄姊妹，比教会的领袖或传道人，甚至比神自己更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只是神应当如何，我们要使神照我们所喜欢的去听从我们，或者我们也是如此对待其他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说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传道人。但是我们必须真正认识神，我们必须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降服于神，我们必须拒绝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强加在神身上。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弟兄姊妹或者教会的领袖真的是经过祷告而且确实是从神领受了从神来的引导，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只是很无知的在真理和对神的旨意上 我们所拥有的是很有限部分的了解，我们这种无知很多时候跟我们很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极度的傲慢跟自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真正认识神，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真正愿意降服于神，拒绝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加在神身上。好，当彼得这样子来拦阻耶稣，斥责耶稣说绝不，这件事情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于是耶稣就转过来，他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称彼得是撒旦，并不是指彼得被鬼附身，而是说彼得如此反对神所定下的摆在耶稣面前的道路，彼得就成为撒旦所使用的工具，要拦阻神的计划。他这么强的来反对神所为耶稣定下的道路，他彼得就成为撒旦的工具，他来撒旦借着他来拦阻神的计划。所以现在彼得是跟撒旦站在一条阵线上，他劝阻耶稣，吩咐耶稣不顺服神的旨意而行，正与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要拦阻耶稣遵行神的旨意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彼得是跟撒旦站在一边，但是耶稣拒绝接受这样的试探，所以耶稣命令彼得退到耶稣的后面，不要挡在耶稣顺服神的这条路上。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对彼得说，你对我而言是一个绊脚石，我们和合本说你是绊我脚，很可惜我们还是要照原文翻译，你现在你对我而言 You are a stumbling block， 现在你对而言是一个绊脚石。在几分钟之前耶稣称彼得是磐石，而且应许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上，但是现在耶稣称彼得为不同的另一种石头，彼得现在是绊脚石。彼得他具有的弥赛亚观跟当时所流行的得胜弥赛亚的观念是一样的，因为他拥有这个得胜弥赛亚的观念，所以他不能明白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以至于他也像撒旦一样的来试探耶稣，要耶稣不经过受苦就得荣耀。如果我们记得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最后一个试探，撒旦对耶稣说，你拜我，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个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所以现在彼得跟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一样，要耶稣不经过受苦就得荣耀，这就成了一个绊脚石，挡在耶稣完成神旨意的路上，他要使耶稣违背他父神的旨意。所以彼得是挡在神旨意的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成为拦阻别人去遵行神旨意的绊脚石。有一些年轻人，神的呼召临到他们身上，呼召他们献身，可能到非常落后非常偏远很危险的地方去成为神的宣教士。很多时候当儿女跟父母，基督徒的父母，不是还没有认识神的父母，当儿女跟基督徒的父母分享神给他们的呼召，许多时候父母起来极力的反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成为拦阻神别人去遵行神旨意的绊脚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不被别人的拦阻所绊倒， 使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我们去行某一些事，就说或者说圣经上的真理，我们明明知道神已经借着圣经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但是往往在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命令跟吩咐去行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意见，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劝勉，就成为我们去遵行神旨意的绊脚石。那时候我们也要必须坚定的效法耶稣一样的，不被这些拦阻所绊倒，使我们不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不但斥责彼得，吩咐他退到后面，不要挡在耶稣的路上，他指出彼得乃是在耶稣遵行神旨意完成神旨意的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换句话说，彼得是挡在神旨意的路上去与神来相反对。那么耶稣就提出原因，为什么彼得是有这样的来阻挡耶稣，成为耶稣的绊脚石。耶稣说，因为你不思想神的事，而思想人的事。我们的和合本翻成，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原文是 set your mind， 是思想。不久之前，彼得确实是思想神的思想，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被神赐给启示。可是现在他换边站，不但站在跟撒旦站在一边，现在他也跟堕落的人站在一边。他现在换边站了，跟撒旦站在一边，同时也跟堕落的人站在一边。所以你不思想神的事，你思想人的事。思想这个动词 set your mind 是现在时，强调彼得继续不断的一个心智状态，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种心智的状态，包括里面的意向，包括里面的态度，包括我们里面的意愿等等。换句话说，这是指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彼得的思想倾向不是被神的观点来定一个框架，他是被纯粹人类的观点来定这个框架。所以彼得的弥赛亚观是跟流行的弥赛亚观是一样的，这是世界的想法，这不是神对弥赛亚的工作跟使命所定下的旨意和计划。这是耶稣说明原因，为什么彼得成为一个绊脚石，因为他整个思想的倾向不是让神的观点来为他定下这个框架，而是以堕落人类纯粹人类的观点来定这个框架。所以他所有的弥赛亚观是世人的，是世界的弥赛亚观，不是神为弥赛亚所定的使命和计划。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属灵的失败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是撒旦，第二个是自己，或者说我们随从了堕落的人类，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堕落的人类。所以属灵的失败两个源头，一个是撒旦，一个是自己。撒旦经常来试探我们，撒旦试探人是要人违背神的旨意，就好像当初撒旦试探夏娃，神已经明说园伊甸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园子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却来问夏娃，神岂是真说，神真的说你们所有的果子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吗？ 那夏娃就说，哦，神说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他不是说必定死。然后蛇就一步一步的来引诱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去摘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来吃。所以撒旦的试探，撒旦试探耶稣也是一样，要耶稣有全能，他是神，要耶稣放弃顺服神的旨意来承担受苦弥赛亚的使命。我们经常每一天我们受各样来自于撒旦的试探，当然有时候撒旦是用我们个人的私欲来试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我们人的私欲，撒旦也借着我们的私欲来试探我们，要我们违背神。当我们屈服于撒旦的试探，我们就落入罪里面。所以属灵的失败一个源头是撒旦。耶稣在第六章教导门徒祷告，求向神发出一个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和合本翻成遇见是错了，原文是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不是不遇见，耶稣自己也受魔鬼的试探，而且圣经很清楚说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不可能逃避这个试探，也就是说撒旦他是与神为敌的，他是不断的要使我们人背逆神。但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我们必须向神求，求神使我们不落入试探，在受试探的时候不至于向试探屈服以至于犯罪，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能力，我们才有能力拒绝撒旦的试探。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是罪人，罪人的本性就是悖逆，所以当撒旦来试探我们要我们悖逆神，我们很自然我们就会屈服。我们需要神赐我们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得胜这个试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为自己这方面的祷告有多少，我们总是求我们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行这个代步的是什么，儿女要读什么学校，要找什么工作，要达到什么职位等等，我们会说我们都是思念在地上的事。但是我们不为我们的属灵需要祷告，就注定了我们的失败，因为我们必须从神得到这个能力，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属灵的失败不但是撒旦，另一个源头就是我们的自己，或者说我们顺从堕落人类的观点，或者我们顺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他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把整个福音的真理非常全备的叙述之后，十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以神这个怜悯和恩典，站在神向人类所施的怜悯和恩典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基础上，劝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神。然后使徒保罗接下来说，所以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从堕落人类的观点，我们不能随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挤压成为这个世界的模式，不要效法，英文说 do not be conformed，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式所挤压，以至于 我们成为跟世界一样，或者说跟世人一样，我们必须抵抗被挤压成为这世界的模式。所以这是属灵失败的两个源头。真正的门徒是要效法耶稣，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神的思想，查验和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刚刚说，使徒保罗劝勉罗马的信徒不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接下来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使你们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个被动式， but be transformed， 你们要心意更新，被改变。我们应当继续不断被圣灵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所有的观点是以神的话神的旨意来为我们定框架，使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查验，更多的明白，更多的去顺服神的旨意。不但我们个人如此，而且使得教会变成一个能够供应许多神的心思意念的地方。教会是一个真正能够供应很多神的心思意念的地方，以至于全体的信徒，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成为圣洁，我们都单单思想神的事，不思想人的事。这里不要误会，思想神的事不是我们就不要吃不要喝不要工作什么都不要做了，这是地上的。这乃是说我们要从神的观点来过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要以信心而不是以眼见来过地上的生活。我们只关心天上的事，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是思想地上的事。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已经劝勉门徒，他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积财宝在天上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善用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财富，来做有永恒的意义的事情。那么我们死的时候，这个钱财就无用了。可是我们借着无用的钱财所做的周济贫穷，或者我们借着这个无用的钱财，我们去帮助别人，或者我们多多的奉献，支持宣教士，神的教会的工的宣教的工作等等，那我们就是积财宝在天上。也就是说，我们要思想永恒，这个今生是短暂的，今生都要过去。我们抓住这地上的东西，是会像过眼烟云，我们死的时候就都没有了。你在今天地上就有再多的钱，千千万万亿万的富翁，如果你下一秒钟就死了，所有你的财产留给你的子孙或者被充公，对你毫无益处。所以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因为不义，所以主人呢要把他解聘。他知道主人要解聘他，在他被解聘之前，他心里面想，一旦主人把我解聘，我要吃什么喝什么呢？去讨饭丢脸，种地无力。于是他把欠主人债务的这些欠债的人都叫来，一个一个问，你欠我的主人多少钱啊？哦，你欠我主人这个100担的麦子，坐下来写80担，把他欠这些欠债的这些人欠主人的债把它 从原有的欠债把它降低。他做这些事情是为自己打算，等到他被解聘之后，这些人因为受了他的益处，这些人可以来接待他。所以耶稣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还聪明。今天地上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知道为自己将来打算。光明之子，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却不懂得为将来打算，我们还是为眼前地上的事。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用这个无用的钱财结交朋友，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这是不义的钱财。其实钱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为什么被称为是不义的？因为确实贪恋贪财常常使人做出各样的恶事。所以呢，耶稣说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好叫你们等到这个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把我们的金钱用在帮助人身上，用在帮助人。神给所有人类的资源是够用的，神创造这个宇宙，这宇宙所有的人生活的需要，神的供应是足够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所以今天的地上贫富不均，有钱的人极有钱，穷的人极穷。所以呢，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就好像耶稣本来是富有的，他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他是神，他满有荣耀，满有权威，却为我们成为贫穷，成为一个仆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而且存心顺服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我们属灵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神要我们效法他自己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应当把我们的钱财去供应许多在经济上需要，可能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家在这方面的需要还可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吃穿没有问题。但今天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在贫穷里面的人。周济贫穷是新约，从旧约到新约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我们应当思想在天上的事。我们刚刚只是举一方面的例子，就是指金钱这方面的例子。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花多少时间读经默想祷告，对现代人来讲，我们最大的试探就是电脑。差不多年轻人传道人，我们一天花多少时间坐在电脑面前？我们上网，我们微博、脸书，我们玩电脑游戏，我们看电脑的电影剧集，我们看 YouTube 你要看什么什么都有。我们检查电子邮件，我们可以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但是我们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用我们的祷告向神做出回应。我们要很小心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思想，用什么喂养我们的思想，就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就塑造我们思想的倾向、思想的模式、思想的框架。所以彼得为什么会成为耶稣的绊脚石？因为他整个思想的倾向不是以神的观点来定这个框架，而是以纯粹人类的观点。其实这也是今天教会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不读神的话，甚至主日的讲道，我们真理堂是很长的。如果你到别的教会，我被邀请去别的教会讲道，通常就是只有30分钟，30分钟我必须要结束。有些教会长一点点，40分钟，但是有一些教会一个早上有三堂聚会，那么讲道就只有20分钟，20分钟的讲道，然后信徒回家多数是不怎么打开圣经，不怎么读，或者读不过当知识读，不去默想，不花时间去默想，那也不花时间针对所明白的神的话做回应，向神祷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这些纷争基本上很多时候就是类似彼得在这里拦阻耶稣是一样的。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借着彼得做一面镜子，但是也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能够有这样的对神完全的顺服，对父的旨意如此的明白，这一种的全然清楚的明白和认识，不至于因为各样的试探就落入试探的里面，也不按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面对十字架即将要临到，他对门徒说，我心里极其的忧伤，甚至他说他要，我心里难过极其的忧伤，甚至要死。所以他转向父，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耶稣立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想今天我们在跟随主做门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所以我们来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180首。